以斯拉记第三章，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萨达的儿子耶稣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属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节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福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居鲁士所允准的。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耶稣雅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雅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钹，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以斯拉记第四章，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雅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居鲁士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居鲁士年间，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亚达薛西年间，比施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省长利宏、书记申帅要控告耶路撒冷人，也上本奏告亚达薛西王。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同党的底拿人、亚法撒提加人、他皮拉人、亚法撒人、亚基卫人、巴比伦人、舒山加人、底亥人、以兰人和尊大的亚斯纳巴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并大河西一带地方的人等，上奏亚达薛西王说，河西的臣民云云，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筑立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客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我们既时预言，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我们谨奏王之，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无份了。那时王预父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撒玛利亚并河西一带地方的人，说，愿你们平安云云，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在我面前，我已命人考察，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 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交课、纳税。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你们当谨慎，不可食言。为何荣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弘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
以斯拉记第三章和第四章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你有属灵的智慧去分辨神的祝福，你也可以去分辨仇敌的攻击。所以在读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时候，在这段历史的记载，我们要得着很重要的三个属灵原则，期待这三个属灵原则能够帮助你今天怎么懂神的心，不至于我们遭遇到一些的难处和困境就觉得哎呀神你怎么没有帮助我，就被神冒犯而放弃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命定以及荣耀。我们首先先来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哇，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就要一起敬拜，他们要过节期了。七月是什么节？其实七月当时就是新年，犹太的新年，因为他们要过吹角节，他们要过赎罪日，他们要过祝棚节。所以由此可见，这一次离开巴比伦，从波斯帝国的手下被差派回来到耶路撒冷，这是圣经记载的第二次的出埃及记。这是出埃及记啊，神要祝福他们，神供应他们啊，越过旷野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到了美地啊，所以要祝棚节庆祝神在环境当中一直在供应，一直在带领着他们。所以他们在第三节就说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所以整个第三章就在告诉我们他们开始要建根基了。你知道这个根基哈，一建造根基就开始盖楼，他们盖了就将近15年之久，盖了蛮长的时间哦。因为什么？因为这15年来啊，哇，很搅扰，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挑战。第三节，因为惧怕邻国的民，所以我们有时候常会在这种环境的里面，我们又惧怕，我们又陷繁祭，我们又恐惧，但我们又在神的殿中欢喜快乐，总觉得生活当中很有压力。在教会里面哇充满信心，一回到生活看到困境，看到压力，看到我们现在的处境，就觉得哎呀主啊好难好难好难。这就是我们的光景。第三章也是，第三章首先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属灵原则就是神先要恢复我们的力量，恢复我们的信心，恢复我们的勇力，是在哪里？是在敬拜和献祭的当中。所以第三节，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这边所说的百姓很惧怕邻国的民，但是他们借着献祭，他们守祝棚节，而且与耶和华一切的圣洁的献祭的过程当中，都是照着大卫的规范哦。当时殿的根基还没有立定，他们就献祭，就赞美，他们就在神面前的感恩。虽然环境里面很害怕，所以他们就开始奉献，他们开始献祭。多长时间啊？第二年的二月，你看多长时间。所以这个敬拜，这个祷告，虽然在惧怕，他们仍然持续的奉献，仍然持续的去建造。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神会在每一次我们的敬拜，每一次在我们的祷告，在每一次我们的尾声的当中提升我们的信心。亲爱的家人，这第一个属灵原则要抓住，就是问题在这里。我们在敬拜，我们在祷告，我们常觉得神啊，问题没解决啊，问题没有解决啊，啊，不敬拜了，不祷告了，不禁食了，算了算了，问题没解决。仔细听，问题在这里。神要我们借着敬拜，借着祷告，借着赞美，借着亲近神，借着持续的委身，借着持续的服侍，你这个人会长大，会长大，属灵肌肉会越来越大，眼光会越来越高，你这个人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长，越来越丰盛。看没有？问题在我们一个成熟长大的人的面前，问题变小啦，你就可以去解决啦。人不是挪去问题，仍然保留你像一个幼嫩的孩子一样，神是让问题存在，是让你长大成熟，借着敬拜，借着祷告，借着奉献。亲爱的家人，你虽然惧怕， 不要停止敬拜，不要停止祷告，不要停止在神的面前的服事，不要停止在神的面前的这种的委身。所以你一直读，你读到第九节、十节、十一节，就开始发现，哇，他们敬拜在献上根基的时候，祭司穿上礼服吹号，有些人就敲拔，亚撒的子孙就敲拔，照着大卫所定的例啊，站着起来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耶和华，说什么？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这就是大卫一开始所说的，神你本为圣，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也是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所说的，也是在西西家遇到难处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敬拜所唱。当我们一直去认识神的属性，当我们一直竭力去敬拜赞美的时候，你这个人就成熟，你这个人就会长大，你会越来越有力量一直去称颂神的慈爱，一起去称颂神的美善，不疑惑的一个信心，一直去赞美，不要看问题，问题还在，我知道，难处还在，我也知道。我们常常都是问题在，难处在，我们就不敬拜祷告了。你越敬拜，你越祷告，难处都在，痛苦都在，都在。但是你会越来越长大，越来越成熟，越成熟，直至你开始有能力去让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这个人要突破和成长，这是神很宝贵的一个心意啊。然后你看这些人，哇，当那。还有一些的老年人曾经看过圣殿了，现在看到这个殿的根基，哭啊，喊啊，叫啊，赞美啦，哇，远处的近处的所有人都是欢喜赞美在神的当中。持续十三节听到哪里？声音传到远处。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四章，那就是属灵的第二个原则。第一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人神建造殿，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说：“哎，我们一起建造好不好？我们一起建造，我们也在寻求你们的神哦，跟你们一样哦。哦，我们虽然拜偶像，但我们也会拜耶和华的。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我们一直常常在祭祀神。所以，我们虽然有拜偶像，但耶和华我们也拜的。第二个属灵原则，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第三节：所罗巴伯当时的省长领袖，耶稣亚当时的祭司，其余的以色列族长都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这里包含的第二个属灵原则跟第三个属灵原则，第三个我们要带来再看，我们先看第二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属灵的分辨力，属灵的分辨力啊，就是很多人都涌来啊，当我们默默无名的时候啊，没有人在理我们啊，但是当我们好像做出一点成绩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有点名声传扬的时候，亲爱的家人，试探就来了。这个试探有时候不见得是攻击，这个试探仇敌的试探往往是说，哎，我们先跟你一起联合好不好？我们有些掺杂在你们当中，我们有些的资源会来，我们现在人力会来，我们一起来寻求嘛，不要只有你们嘛，我们带一起来。第二个属灵原则，你要向神祷告，就是神啊，求你给我一个灵里的分辨力，让我为你的真理而勇敢。你会觉得第三节所罗巴伯耶稣亚不是好歹讲的话哦，这有点狠嘞，好像不给人面子哦，在不给人面子的过程当中讲这话会不会得罪人啊，讲这些话会不会伤害到人啊，啊，人家要来帮助，他们也是听见我们赞美的声音，大家都听说啦，我们回来重建啦，他们也听见啦，一起来工作不是很好吗？亲爱的家人，被掳之前过去的君王就是犯了这个罪，他们的失败就是跟各地的偶像、各地的百姓一起联合，圣殿的里面不单有神的约柜，还有所有偶像的这些的像、这些的柱，所以神毁灭圣殿。那现在要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撒旦恶者再重新来，用同样的试探。亲爱的家人，我们有时候在社区，我们有时候在地区上面，教会有一些的工作、福音的工作，其他的异教也会来。我们一起来做社区营造，我们一起来做社区的工作，我们联合办理一些的活动，我们都是有心来为这个社区来建造。亲爱的家人，不一样，我们不是来做社区建造，我们是来抢救灵魂的，我们是在这地建造神的荣耀的祭坛的，我们是在这里被神的福音洁净这地，分别为圣的，我们不一样。所以你要有智慧去传讲神的话，有智慧为真理而站住。所以今天你在职场上面，你在工作当中，你在同事的里面，很多人信仰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要有智慧，不是凡来的都好，要跟你一起合作的都好，洁净的跟足的是要分别出来的，信与不信的是不能同父一二的。 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有智慧，就是说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建造。你渴望你的教会突破吗？你渴望的家庭突破吗？你渴望你的婚姻有神的大能吗？不是到处去听那些婚姻讲座，你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看见我这个罪人需要悔改，你的婚姻才有救。夫妻俩一直冲突，不是到处去听夫妻讲座。孩子跟你之间有亲子关系，不是到处去看那些心理医生。我不是说这些不好，而是我说你先回到最终点，先回到与神关系的恢复。很多事情神会差派合适的人来帮助我们，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分辨力。求主祝福我们。职场上有困难吗？经济上有困难吗？身体的健康有些的挑战和压力吗？好像父母亲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姻亲的关系，总是有处理不完的一些麻烦事吗？先回到神的面前，一直连于他，一直敬拜他。当我们为着主福音而站立的时候，也求主给我们一个分辨力，怎么有智慧的我们去建造神的圣殿的同时，我们也能够与这个俗，与这个撒旦恶者的试探有所分别。不要因为怕面子，不要因为怕冲突，不要因为怕一些的关系的生变，你就不敢为神的真理而站住了。这是第二点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原则。第三个属灵原则，你看第四节，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手发软，扰乱他们。你看第五节，这个时间没有讲清楚，这个时间其实是15年，从波斯王古列年间一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一共是15年。会买谋士败坏他们的谋算，联合不成，他们就来诬告搅扰。不仅如此啊，开始了，在亚哈水鲁王啊才登基的时候，又有人要来控告了，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我们要进到第三个属灵原则。你从第六节一直读到第22节，你从第六节到22节，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初领袖们在第三节说的就是，我们不行，因为我们是靠着谁？古列王的命令。但家人，这就是第三个属灵原则，我们不是靠着古列王的命令来建造耶路撒冷，我们是靠着神的应许的成就，我们是靠着以赛亚的预言，古列王会释放我们回来建造，那是神的应许。耶利米预言70年后要回来，那是神的应许，不是古列王的得政。所以这一群人，这些领袖，他们第三个属灵原则要去明白的就是，你靠着古列王来建造，古列王死了，他接续的几个弟子，他们没有人要再造古列王的意思来帮助你啊。所以一停工就让他们停工，停工了9年到10年之久。哎，亲爱的家人，你不要被神冒犯哦。你会说，哎，我们照着神的应许，照着神的命令，我们要去做，一开始还做得不错，后面遇到了好大的困难，以至于事工停下来了。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仇敌如此猖狂，主啊，你为何放任我们，任由这个事工被停止？第三个属灵原则我们一定要抓住，否则我们会被神冒犯的。那就是你一定要懂得，神让我们在做工的同时让我们停下来，这是神的允许，神的允许，神允许工程中断，除了是显明仇敌的恶者的攻击，也显明我们人里面的愚昧，就是让所罗巴伯，让当时的大祭司耶稣亚能够去倚靠神，而不是去倚靠古列的命令。所以第三节他们就说，都是波斯王古列啊吩咐的，我们所做的古列都说了，没有人可以阻挡我们啊，重建工程这是古列的说的。亲爱的家人，重建是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就不能够靠人的命令，属灵的征战一定要回到神的大能，回到神的应许。所以借着这次停工9年哦，整整9年停下来，我们不是说，哎呀，撒旦恶者真猖狂，这些人真坏，哎呀，这个君王真昏庸，这个随便听听他就相信了，古列王的命令你都不听。我们不要去抓着古列的命令，不要去抓着人的政策，不要去抓着人对我们的应许，这些人曾经答应过我们的，你要回头去抓住是神啊，是你的命令要成就， 是你的命定要成就。看家人，这三个属灵原则你一定要抓住。今天我们读第三章第四章，一直都在提醒我们，第一，我们惧怕的时候不要停止我们的敬拜，我们惧怕的时候不要停止我们在神面前的委身和侍奉，在神面前一直去抓住他，一直去敬拜他。神给我们的原则不是挪去问题，神做事的法则是让我们这个人长大成熟，让我们能够有制服仇敌的力量，让我们有胜过仇敌的能力，让我们有解决问题的智慧。所以不是求问题挪去，而是求神借着敬拜，借着赞美，让我们这个人充满喜乐，充满大能，越来越赞美，越来越祷告，我这个人不断成熟祷告，有神的眼光。第二个，我们要有属灵的分辨力，怎么去分辨什么叫做仇敌来的试探，什么叫做仇敌来的搅扰，什么叫做仇敌来的恶者的攻击。整整15年仇敌的攻击没有停过，在什么时候？当他们大大感恩大大赞美的时候，哇，根基才建造啊，然后呢，这个圣殿才刚盖一半啊，哎呀，就有人要来帮忙啊，多好啊，我们大量需要人力资源的时候，有人自己送上门来啦。亲爱的家人，要有属灵的分辨力。今天你在建造你的家，你想要改善你的婚姻，你想要在你的职场上面有突破，你一直要为神的真理而站住。有时候我们很想要改变我们的婚姻，我们很想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我们很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突破和增长，你突然就会发现，哎呦，好像一些世上的一些的课程，世上的一些的人，周围的人也来帮助我们，好好啊，求主帮助我们分辨。撒旦恶者过去是这样试探，他今天也在试探领袖。领袖如果不能够去分辨，我们这些做爸爸妈妈的如果不能够去分辨，如果我们这些做领袖的不能够去分辨，掺杂的工作一来，圣殿就不叫圣殿，圣殿就叫做个殿，叫做祭拜的地方，那不是神掌权的地方，那已经不是神治理的地方。所以为着你的公司，为着你的职场，为着你的小家，为着你的家庭，甚至是为了你自己，常常求神把灵里的敏锐给你，以至于我能够去分辨，属灵的眼光去看见，我能够知道圣灵在我里面提醒，我能够去分辨。第三个，当我们遇到极大的挫败，当我们遇到极大的拦阻，让我们遇到极大的难处，以至于所有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的事情终止的时候，哇，可能是我们的婚姻啊遭遇到挑战和难处啊，我们可能面对分居啊，我的婚姻当神祝福了，怎么遇到那么大难处，我正要在工作上面好好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失业了，我正要好好向为主摆上，在福音上面我可以好好跟人家去传讲的时候，哎，我的公司被人给并购了，我降级了。婚姻有挑战，亲子关系有挑战，职场上面有挑战，主啊，你为什么没有帮助我，我也服侍，我也爱你，我也祷告，我也能够斥责，我也能够拆穿恶者一切的攻击，我也禁食，为什么还会停下来，为什么还有这么大难处。第三个，就是帮助我们的心思意念一直去定睛在神的生命的里面，叫我们里面干净到一种地步，不再依靠任何的人事物的环境。为什么会停工下来？因为当时的领袖宣告的是，我们是照波斯王古列来建造的，神要洁净他们，让这群领袖知道这是一场属灵征战，属灵征战就不能靠着血气去征战，就必须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是靠着神的心意。当我们一直去定准神，寻求神，明白神的时候，亲爱的家人，停工就会恢复了。不要以为我们在搞一个烂尾楼啊，根基打好了，圣殿建一半，停9年了，这9年看了都伤心啊，钱人都放进去了，时间都放进去了，盖了一个烂尾楼怎么办？遥遥无期，谁知道呢？该怎么办呢？可是当这些领袖一醒悟的时候，我们不是靠波斯王国列，我们是靠神，这9年的时间啊，领袖才会转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有几个9年了，但我们就是祷告，主，当我们好像被逼到一个绝境的时候，愿我的生命就是一直依靠你，一直去宣告你的国度，一直去宣告你的大能。建造圣殿的就必须是祭司的国度的人回去建造，建造圣殿的就必须是合乎神心的人回去建造，建造神国度的人就是必须一直去依靠神的应许和大能起来建造，不依靠任何人的圣殿就启动了。看着家人，这就是我们了、啊，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就遇到一些停滞，我们就放弃了。 遇到一些拦阻我们就放弃了，我们的命定，我们的梦想，我们里面那个对主的热情，我们好像对主的渴望停了，放下了，不做了，你失去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极大的祝福。今天你向神祷告，主，我里面如果有一个已经完全都忘记的梦想，完全忘记的那个负担，我已经不再抱有任何期待，今天求神点燃你的热情，恢复你对神的依靠，重新开始，不是去宣告什么人对你的预言，而是去宣告这是主你要在我身上成就的命定。当你的方向一变，不再依靠人而抓住神的时候，亲爱的家人，神就启动了，启动在你生命当中物质界的启动，在你生命当中属灵的启动，在你生命当中能力的启动，恩赐的启动，智慧的启动，向神要，向神要，让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的拦阻，以至于神放在我们里面最深的梦想和期待都要实现。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PayPal、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